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空中崇拜是为了不方便逐日聚会的弟兄姐妹而预备的，然而我们仍旧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的排除万难，到附近的教会与众肢体一同敬拜神，并且有肢体连结的教会生活。良友电台提供弟兄姐妹多元的收听方式，除了透过广播网络之外，如果您使用手机，您可以透过微信良友之音公众号输入空中崇拜的代码606，您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那日子，信息的经文在约珥书3:1以及18。约珥书3:1以及18，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心，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要等候主。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有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赞美21首，贺他为王。哉圣哉，耶稣之名，天上万军颂扬，地上万国万民都要来称颂他。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也要爱你，敬拜你，唯愿你得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下面这首诗歌奇异恩典，让我们重新来去思考一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奇异恩典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来唱第一节到第四节。 前神往那日快现。我们再次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到第四节，特别是第四节我们唱两次。那么唱到第四节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第四节，所以起立以后我们唱第四节，连续唱两次，我们唱第一节到第四节。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赎回，下夜
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切切的来寻求你，我们感谢你，你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主，我们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主你就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来切慕你。主，我们在圣所当中，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要来得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主，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的嘴唇要来颂赞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来这样来称颂你，我们要奉你的名来举手来颂赞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常常因着爱我们，你也留心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患难的日子，主你眷顾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在 世界万物当中，主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与你比拟，主你的作为也是如此，主你所造的世界的万国万民万族都要来敬拜你，主因为你是大，你行奇妙的事情，主你是那唯一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亲自遇见你，主让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进入我们的心中，求你感动我们更深刻来认识你。主，我们愿意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来敬拜你，在每一首诗歌中我们来敬拜你，在奉献当中我们来敬拜你。主，你是那独一的真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一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以下是我们读信息经文的时间，今天信息经文在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十八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感谢神，今天沈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那日子，我们把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短短的只有三章，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一直到现在圣经的学者都没有很准确的告诉我们约珥是哪一个年代的人，不是非常的清楚。有人猜测约珥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五世纪或者第四世纪，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以色列国其实已经灭亡了一段日子，而且归回之后的一段日子，而以色列百姓在主前430年的时候，他们中间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大概是主前430到400年左右，之后一直到基督耶稣的降生的中间，被称为两约之间的黑暗时代，再也没有耶和华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珥书，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先知约珥的时代，圣经学者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是当我们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先知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这个信息无论是哪一章，一二三章里面，那日子重复的出现。那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呢？旧约先知的信息我们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极具挑战，有时候会读不懂的，读不懂很正常。旧约先知的信息和预言常常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它是针对当时时代和国家的光景所做的预言，第二，它可能是针对可预见的未来做出信息，第三，先知的预言是针对可能更远的未来的宣告和预言，第二个是可预见的未来，第三个是更远的未来，而它的信息的内涵，或者有的时候这三个都合适，有时候合适一个，有合适两个，有的时候三个都合适。有一次读英国伦敦圣经学院的一个教授，他讲旧约的先知书，他说你看那个山啊，有些山是很美丽的，它是层层的山脉， 有些地方你看一个山，它就这么一座山，然后后面就是天空，它就这么独立耸立在那里。但是有些山是很美丽的。他说先知的预言的信息常常就是针对这个山，可能是针对第一座山，也可能是针对第远一点的，也可能是针对更远一点的，可以是近处，亦可以见到远处。所以读先知的信息真的是需要求主给智慧给启示。约珥书有三章，这三章中都强调也都特别提到那日子。第一章，有一天我去找胡卫华老师，我说哎，这个约珥书很难读，他说很难读。后来我发现我跟他谈约珥书还蛮惊讶的，因为胡卫华老师把约珥书全部背起来了，所以我跟他谈约珥书我讲到哪里他都跟下去。我说哇，你这个真是很厉害啊。我跟他谈的结论是约珥书第一章比较是指着当时的近日的光景，约珥书第二章比较是指着可见的未来，约珥书第三章就是指着可能更远的，或者说末后世界的上帝选民以色列的光景。这个先知约珥是向以色列百姓发预言的，他的预言是你们会归回，他的预言是你们归回的时候耶和华神会保护你们，会赐福给你们。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读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说被掳之人归回时我要聚集万民，以色列百姓被归回的时候不单选民被聚集，万民也被聚集。这论到这个末后的世界，圣经中其实论到这个日子也有非常多的记载，不只在先知书的里面，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在启示录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个人觉得很宝贵的，而是不绝不可忽略的，是主耶稣怎么讲这个事情。主耶稣怎么讲这个日子？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离世之前，上十字架之前的橄榄山的教训。那一天门徒来到他的面前，其实他们在讨论一个以色列复兴的问题。耶稣就说到一些末后世界的一些光景，门徒就问耶稣说末后世界有什么样的情况，耶稣就回答了，在马太24章的里面主耶稣亲自的讲，有两大类，一类是一般性的问题，这一般性的问题就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数必有饥荒地震，这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很明显的今天都已经应验在各地，可是在主耶稣回应这些门徒的里面，他在后头他讲了几个点，我觉得那几个点在橄榄山的预言的日子的里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这特殊的现象的里面有两个关键是主耶稣论到日子的，论到时候的，而我们要留意，都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第一处是记载24章32到36节，主耶稣在门徒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那个日子就快到了，所以你们要留意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有一些什么现象呢？不只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这些灾难的起头以外，他说你们要学个比方，他说你们要学什么比方呢？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个日子就近了，懂这个意思哈？那么这里头值得我们想第二个主耶稣所用的，在24章37节，主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也要那样。哦，这讲的更直接了，挪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就是指着创世纪里面的挪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试着跟诸位来分享，来交通一下这两个点。耶稣为什么用无花果而没有用葡萄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无花果确确实实是以色列的代表。无花果全世界今天好多的地方都有生产，但是无花果的源头是中东的以色列。以色列的无花果甚至是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个果实的一个表征。他说无花果发嫩长叶，因为无花果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果子，跟一般的果子不一样，一般都是先开花再结果，无花果树是先结果再开花，它特别不一样。那么所有的圣经的学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比较是认为这个无花果是指以色列。这无花果的发嫩长叶就讲到这一支长久以来被灭亡的这个国家会再有一次兴起。圣经的背景告诉我们，论到这个日子，主前721年，以色列亡于亚述；主前586年，犹大亡于巴比伦，以色列国犹太人就彻底的亡国。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不再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掳到加巴鲁河，先知以西结成为他们的先知，帮助他们。他们被掳到外邦，其实今天在整个的伊拉克北边，库德族中间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犹太后裔，在那个地方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以色列的会堂。库德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独立人口中不是国家的一个民族，它有2600万人，将近3000万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在经过但以理的带领，他们的祷告知道耶路撒冷被毁坏的日子70年为满，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回来建立自己的国家，恢复耶路撒冷的敬拜。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王攻占的时候是主前606年，但以理被掳去以后，但以理做了好几朝的宰相总理，他知道从耶利米先知中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70年为满，所以他就觉得日子近了，他就迫切祷告。果然很奇妙的，在主前536年，各位606-70是536，一夜之间巴比伦帝国就倾覆了。马代波斯的帝国 Cyrus 他就允许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和圣城。这就是以斯拉的记载，这就是尼希米的记载。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一次两次三次的归回，他们回去以后除了建造圣城，除了建造圣殿，可是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或者是没有成功，就是没有办法建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作为我们熟悉新约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那些人看到他能够如此带领以色列百姓，甚至觉得他行奇妙的神迹，他们喜爱他，问他一个问题，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非常的政治性的，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可是耶稣没有。所以在马代波斯的统治之下，在希腊的统治之下，又来到罗马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就一直想要复国，可是都一直没有。罗马人觉得他们统治天下最难统治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很难搞，所以罗马的凯撒皇帝派了他最重要的一个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摧毁耶路撒冷，他把耶路撒冷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完全摧毁了，而且不单摧毁，他把所有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赶走，从巴勒斯坦赶走，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于是犹太人以色列的神的选民就从那时候开始就被赶走了。这个提多将军得到该杀的权柄，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一点记录，所以当他摧毁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留下了一片墙，他说为了让人家知道我真做过这件事，我真的摧毁了耶路撒冷，但是我留了一片墙。这就是今天的哭墙，这就是今天耶路撒冷西边的那一片叫做哭墙。主后70年以后，再没有什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在应许之地，
他们被赶到各地各方，他们漂流在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受到了很多的痛苦，尤其二战时候纳粹对他们的杀戮。历史告诉我们，2500多年过去了，这个遭受到欺压破坏的民族，他们一直没有停止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中间希望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很难成功。太多的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等等的因素使他们没有办法成就。无花果树能够发嫩、能够发芽的这个预表，虽然一直被视为以色列国能否复国的启示和记号，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难的事情。曾经有人建议以色列百姓能够在东非，就是今天的肯亚的南边的地方成立他们的国家，但是被拒绝。应许之地不在那里，应许之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神所给的是在中东，在巴勒斯坦。所以但是没有想到，在众人、在世人都没有想到的时刻，奇妙的事情发生。二战之后70年以前的1948年的5月14号，现代以色列国的国父 本古里昂先生在台拉维夫5月14号下午4点钟宣布以色列国建国。4点01分，阿拉伯世界向以色列宣战。2018年4月19号，以色列全国宣布庆祝建国70年，连续庆祝70天。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日子，犹太历的算法。4月19号的那一天，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总统点燃了12根火炬，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一起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有人，当然是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为建国70年谱了一首新曲，叫全国来歌唱。于是那一天他们就有一个大的诗班，在耶路撒冷的诗班是12000人，在那个大的诗班包括总统就在里面，国会议长在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在里面，有一些音乐家在里面，当然还有各种的人在里面，他们一起唱这首诗歌，而这首诗歌是他们建国70年的主题曲，题目叫做哈利路亚，很震撼。各位上网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奇妙的一件事。而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震撼了整个全世界，阿拉伯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因应。伊朗非常的不喜悦，在以色列人庆祝独立日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这样子的欢乐，他们说我们要威胁用原子的武器轰炸以色列。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可能会做出这样动作的时候，48小时以前，他们的原子反应炉所在的地区遭受到5.9 级的强烈地震，而且一个非常厉害的沙尘暴卷去了整个的反应炉，使得伊朗的核子反应炉的地区被沙全部淹埋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我们感觉是。1948年当了以色列人宣布独立建国的时候，立刻带来了战争，但是没人有想到上帝帮助他们，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使得他们可以站立得稳。当列国的强权及阿拉伯的世界环绕攻击和敌对之下，他们持续的生存，而且今天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无花果树，如果照着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所说的，它发嫩、发芽、长叶、开花又结果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什么？主耶稣说，那你看见无花果树的时候，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如果这是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启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觉得以色列百姓对于他们的国家是那个感觉，有时候我们不是很容易了解。 三年多以前我有机会去以色列，那次我去一个地方讲完道以后，就跟我同学大学的团契，我们就说一起去吧，年纪都那么大了，再不去就不去不了了。我们从约旦过到以色列境界的时候，换一部游览车，然后我们上到这个以色列的游览车的时候，来了一个导游，很年轻，三十几岁，他知道我们这个中间都是基督徒，他很高兴，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他说他四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全家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带回来，移民回国，所以他说我就在这边成长了，所以他的英文很好。我就讲那开始他跟我们讲话的那一分钟，他说欢迎来到以色列，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独一的上帝。我坐在汽车的里面座位听他讲这个，非常震撼。我是一个传道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也读了一些了，刚刚我讲的那几句话，他讲的那几句话，对我来讲是很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可是那天我听他讲，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不一样，不一样，那个力量不一样，那个感动不一样，那个能力不一样，那个盼望不一样，那个信心不一样。弟兄姐妹，神所做的事让我们要留心。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挪亚的日子。圣经上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主再来的时候也要这样。那时候老挪亚在盖方舟的时候是被讥笑的，对不对？啊，你怎么在这个陆地上盖一个大船啊？哪一天水才会来啊？可是挪亚却在那个地方告诉他们要悔改，对不对？后来挪亚和他的全家上了方舟，七天以后洪水才来。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是讲什么呢？那个时代的一个光景会不会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我觉得耶稣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再来也是那样，是告诉我们，我觉得是两个点。一个，如果那个光景出现了，是不是更接近那日子，那个审判的日子？因为方舟就预表基督，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进到那里面得到神的保护。是不是在挪亚的那个特殊的那个现象中，审判就接近了，那日子就靠近了？第二，在挪亚方舟的这一件事情，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圣经特别用四个字形容，叫做不知不觉。意思是说洪水一定会来，但是很多的人不信，不信就不知，不信就没感觉，不信就不警醒，不信就抵挡神。在这不警醒又抵挡神的里面，以至于那不知不觉的时候啊，洪水来了，方舟的门已经关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挪亚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讲到挪亚和挪亚之前的那个世代，因为挪亚在世的日子是六百年。创世纪第五章到第七章，如果我们读那清清楚楚又重复出现的一些提醒有几个。第一个是那时候的人是随意而行，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不是很后现代的光景吗？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而自己的意思是怎样呢？圣经第二个讲到他们的思想尽都是恶。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遗憾。神把思想给我们，神把头脑给我们，如果我们亲近神，我们倚靠神，神是美好的，他是美的，他是好的，他是善的，他是光，他是真理，他是道路。我们仰望他，我们跟随他，我们会在他的恩典恩惠中间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我们离弃神，我们远离神，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就离开那个好，离开那个美，离开那个善，离开那个光，就掉落在黑暗和恶的里面。当我们里头是落在那个黑暗和恶的里面，就想一天到晚想拔除这个，除掉那个，抵挡上帝，抵挡别人。在 挪亚的日子里面第三个很清楚的就是强暴的时代，杀戮的时代，这是因为思想尽都是恶所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层次和结果。不珍惜生命流人的血，这是神所最不喜悦的。今天不是这样吗？这不是一个强暴的时代吗？挪亚的时代的另外有一个特征就是谎言。我想这个仇敌撒旦厉害，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要用谎言来欺哄人，让人落在那个恶的里面，以至于人心刚硬。但是我也要说感谢神，挪亚的日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另外一个相对的一个另外特点，就是挪亚在的盖方舟的日子里面是他传福音的日子。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有传义道，这是非常清楚的，意思就是挪亚一面盖方舟，人一定是讥笑他，但是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审判会来，他会告诉他要悔改，他告诉他要进方舟。虽然那些人没有听也拒绝他，但是挪亚从来没有停止他传福音的、传道的、传真理的那个热忱。挪亚是传义道的一个使者，感谢神。各位，挪亚的日子是传道的日子，传真理的日子，今天是不是？我觉得历世历代以来，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真的福音要努力的传的一个日子，也实际上在努力传的一个日子。1910年的爱丁堡会议，1974年的洛桑会议，一直到今天2010年的南非开普敦会议，全世界的基督教宣教运动越来越火热，越来越热心。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可以相辅佐这一节经文，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要来到。感谢神，挪亚的日子的一些光景和今天世界的光景真的很像，相当的像。那么如果是，我觉得主耶稣讲要留意了，人子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非常清楚，没有打折扣。弟兄姐妹，当我思想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挣扎的。会不会说是啊，你在危言耸听啊，我不够资格的，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口才，但是我有的是神的话。如果神的话是我们信，神的话是真实可靠的，而且基督所说的必定应验，那么我觉得一个提醒是一个牧者的责任。我觉得在我的内心中间要告诉亲爱的众弟兄姐妹，刚好今天约珥书第三章讲那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祷告，愿我们的眼目，愿我们的心灵被上帝的灵开启，得以知道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也在这个世界上掌权，而在他的日子里面有他永恒的计划。愿我们的心思，愿我们每个人的意念是可以能够跟得上先知的启示信息和预言，而先知的启示信息和预言是有他时代性的步伐。上帝的仆人，我们所敬爱的格里汉博士、格里汉牧师今年三月过世，很怀念这位主的仆人。当我多看一看他的事情的时候，在他的生平的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我发现格里汉博士非常的喜欢讲主再来的信息，而且讲很多很多主再来的信息，而在他传信息的时候，他常常提醒世人要注意这个世代和主再来的日子。他有很多的著作，有一些有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著作中有一本书是比较相对畅销的，书名叫做《漫天烽火待黎明》，漫天烽火待黎明，值得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约珥说那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个日子必定会来到。让我们的眼目看那选民的归回，让我们的眼目看那万民和选民一同的聚集，那时候让我们留心。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我琢磨了很久。三个礼拜以前，我告诉办公室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在崇拜中，就是奇异恩典啊，这么熟悉的诗歌。我是着重在那第四节，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蒙恩的人，你我都得了这宝贵的救恩，我们都得以认识神，我们也都被拣选。各位，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把望我们和众圣徒，普天下的众圣徒，能够在基督的台前一同高唱奇异恩典。我们祈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在我们的中间借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愿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够听，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叫我们预备自己迎接你的再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沈牧师的证道，以下是默想的时间。谢神，我们接下来要用奇异恩典来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信息。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来收奉献。如果您还没有信主受洗，当奉献袋传到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可以传给下一位就好。我们愿意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了解奉献的意义之后，再来参与奉献。我们唱奇异恩典第一节到第四节，同样的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起立，然后我们第四节一样的唱两次。我们请这收奉献的同工来收奉献。
天，我罪赦免，且我失丧，今被寻回，夏夜尽得看见。我心的安慰，
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失恋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将来纪念圣徒欢聚，恩光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王将来纪念圣徒欢聚，恩光一千年，喜乐颂赞在父座前，神王
低头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这首诗歌把我们对主你要再来的盼望和我们将来可以和众圣徒欢聚在你宝座前这样的一个祷告，主，我们带到你的坛前。主，但愿主我们是一个警醒的人，主，我们是有预备的人，主，我们是在你面前知道你心意的人。主，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带到你面前来的不仅仅是今天的一部分的金钱，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主，愿意我们全心全人都奉献在主前，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要来唱三一颂，我们唱两次。我们三一颂之后，请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
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山寨，是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耶和华必保护你，用他的手托着你，使你免受一切的灾难。如此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默祷结束今天的崇拜。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